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5号，星期五，农历9月23，北京晴转多云，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出席金砖家领导人对话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回到北京。
李强在宁夏内蒙古调研，
赵乐际在辽宁调研，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以旧换新政策效能不断释放，消费市场回升向好。
快递业务旺季启动，单日揽收快递包裹7.29亿件，创历史新高。
我国首颗可重复使用返回式卫星载荷完成交付。
多国人士盛赞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以军称，与黎巴嫩真主党的作战有可能彻底结束，离首都贝鲁特南郊再遭空袭。
以下是详细内容。
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10月24号上午，在喀山会展中心出席金砖家领导人对话会，并发表题为《汇聚全球南方磅礴力量，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潘毅喀山报道。
习近平指出，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
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是世界历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史无前例的壮举。同时，世界和平和发展仍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南方振兴之路注定不会平坦。作为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我们要展现集体智慧和力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挺膺担当。
习近平指出，坚守和平，实现共同安全，我们要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加强全球安全治理，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
我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得到各方的积极响应，已经在维护地区稳定等多个领域取得重要收获。我们要推动乌克兰危机局势尽快缓和，为实现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我们要继续推动加沙地带全面停火，重启两国方案，并阻止战火在黎巴嫩蔓延。
习近平指出，重振发展，实现普遍繁荣，我们要做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把发展置于国际经贸议程中心地位。全球发展倡议提出3年来，已经动员近200亿美元发展资金，开展了1100多个项目。全球工业人工智能联盟卓越中心近期落户上海。中方还将建立全球智慧海关在线合作平台和金砖国家海关示范中心，欢迎各国积极参与。共兴文明，实现多元和谐。我们要做文明互鉴的促进力量，增进沟通对话，支持彼此走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中方将牵头成立全球南方智库合作联盟，促进各国人文交流和治国理政互学互鉴。习近平强调，
中国共产党20届三中全会就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系统部署，必将为世界提供更多机遇。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始终心系全球南方，扎根全球南方，支持更多全球南方国家加入金砖事业，汇聚全球南方磅礴力量，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罗斯总统普京主持会议，埃及总统塞西、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和巴西、印度、阿联酋、沙特、埃塞俄比亚代表、25位受邀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新开发银行行长罗塞福等6位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23号晚，习近平出席普京为金砖国家及嘉宾国领导人举行的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午夜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后，乘专机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离开喀山时，俄罗斯联邦达达斯坦共和国行政长官明尼汉诺夫和俄罗斯外交部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汇聚全球南方磅礴力量，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10月22号到24号在宁夏内蒙古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和国家能源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着眼国家战略和全局需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立足资源禀赋，发挥特色优势，扎实推进三北防护林体系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做好能源保供工作，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在宁夏银川，李强来到宁夏沙漠绿化与沙产业发展基地，听取推进黄河几字湾、宁夏攻坚战等汇报，走进林地与治沙英雄王有德等围坐交流。李强勉励大家传承治沙的干劲和精神，努力改善生态环境，同时发展多种经营，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在国能宁煤公司煤制油项目区，李强详细了解现代煤化工发展情况。在宁东200万千瓦复合光伏基地，李强听取宁夏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等汇报。他说，推动煤炭资源就地深加工，充分发挥综合效应，要面向更多应用场景，加大政策引导，用好建筑物外立面，特别是屋顶空间，进一步释放光伏等新能源发展潜力。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呼和浩特，李强调研西柳沟龙头拐生态清洁小流域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库布齐沙漠北缘锁边林带建设、大青山前坡生态治理、蒙草集团草种业科研及良种推广、伊利智慧健康谷乳业技术创新等工作。他强调，深入推进三北防护林体系等工程建设，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意义重大。要因地制宜，高效集成各方资源，形成生态保护修复更大合力，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开展基础研究，为相关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提供支撑，大力发展沙地林果、中草药材、生态旅游、生态农牧等特色产业，努力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多赢。李强考察了达拉特旗防沙治沙和风电光伏一体化工程内蒙古能源集团金山热点公司。他指出，要统筹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和能源基地建设，推动传统能源和新能源多能互补、深度融合。要大力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进一步提高发电和供热效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李强充分肯定宁夏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希望他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勇担使命，再接再厉，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陪同调研。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0月21号到24号在辽宁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赵乐际先后来到丹东、大连、沈阳等地，深入省市人大常委会机关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他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是各级人大做好工作的必修课和基本功。要与学习总书记关于人大制度、人大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结合起来，融会贯通，全面掌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始终坚持人大工作正确政治方向。赵乐际指出，人大要在实践中发挥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显著政治优势，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确保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和人民共同行动，保证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国家工作中得到全面贯彻，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立足人大职能职责，统筹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发挥好人大作用，坚持依法履职，在法定职责范围内依照法定程序开展工作，坚持实事求是，守正创新，不断提高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地方人大要围绕地方党委贯彻党中央大政方针的决策部署，结合实际开展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赵乐际还来到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人大代表联络站、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人大要发挥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在依法履职的各项工作中自觉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要完善人大的民主民意表达平台和载体，健全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工作机制，夯实人大工作民意基础，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尽责，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代表履职尽责开展活动，要坚持党的领导，在人大的安排和组织下依法有序地进行。基层立法联系点、代表家站要与基层党建平台、社区服务中心等融合建设，综合使用，形成合力。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到24号在新疆和田喀什调研。他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建设美丽新疆。王沪宁前往和田地区人民医院、和田市第十二小学、疏勒县塔子红乡台图尔村调研。他表示，要把民族团结落实到基层治理、学校教育、群众日常生活中，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小植入孩子们心灵，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在和田地区昆冈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有关企业调研时，他表示，要构建具有南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民生改善，增强发展活力。到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商务服务中心、中西亚国际贸易市场调研时，他表示，新疆要走出一条有特色的开放新路子，打造我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在新疆和田学院、新疆工业学院筹、喀什大学新泉校区调研时，他表示，要办好新疆特别是南疆高等教育，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王沪宁还到洛浦县热玛克佛寺遗址喀什城市规划馆调研。调研期间，王沪宁表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巩固了新疆社会大局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做好新疆工作，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扎实做好民族宗教工作，深入开展文化润疆，推动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引导各族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进五个认同，要弘扬兵团精神，深化兵力融合发展。王沪宁还到自治区政协和田地区工委、喀什地区工委和墨玉县政协看望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围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提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能力，为实现新疆工作总目标凝聚共识、汇聚力量。马兴瑞、石泰峰、王东峰一同调研。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商务部昨天发布，九月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能不断释放，下一步将多举措促进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稳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今年9月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4.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3.2%， 增速比上月加快 1.1 个百分点。同期限额以上单位家电零售额同比增长 20.5%， 增速比上月加快 17.1 个百分点。汽车、家具零售额同比均增长 0.4%， 实现由负转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9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能不断释放，我国消费市场呈现回稳向好态势，下一步将抢抓双十一消费节点，继续推出丰富多彩的促消费活动，
持续组织开展以旧换新、供需对接、千县万镇新能源汽车消费季以及丝路云品电商节等等这些促消费的活动。我们还将鼓励电商平台在双十一期间创新服务场景，推动以旧换新工作取得更大的成效。
商务部拟于11月组织上海、北京、广州、天津、重庆联动举办中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精品消费月，
围绕精品购物、精品美食、精品旅游和精品展演这四大领域开展促消费活动，促进消费市场持续回稳向好。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获悉，快递旺季启动，10月22号单日全国揽收快递包裹超7亿件，创新高。数据显示，10月21号到23号，全国邮政快递业揽收快递包裹约为 19.20 亿件，同比增长 48.7%。投递快递包裹约为 16.55 亿件，同比增长 29.5%。其中10月22号揽收快递包裹 7.29 亿件，同比增长 74.0%， 刷新单日业务量记录。今年快递业务旺季自10月21号开始，预计2025年春节前结束。
国家航天局昨天举办实践19号卫星载荷交付仪式，我国首颗可重复使用返回式技术试验卫星工程返回任务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张绵绵报道。
实践19号卫星充分发挥了新一代返回式空间试验平台育种周期短、搭载效率高的优势，圆满完成了近千个种质资源空间育种试验，为我国种质资源创新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同时也为国产元器件、原材料等提供了珍贵的在轨验证机会。国家航天局对地观测与数据中心主任、高分专项工程副总设计师孟令杰表示，此次交付的实践19号卫星搭载载荷包括主粮作物、经济作物、空间技术试验载荷等20大类。
这些搭载的载荷在轨飞行，对培育种源新品种、支持种质资源的一个创新，支持自主可控的创新，支持生物医药空间科学创新，促进空间的科学国际合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实践19号卫星在可重复使用、高承载比以及在轨环境保障等方面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显著提升了我国返回式卫星的技术水平和应用效率，为我国航天技术的自主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夯实了基础。
卫星平台可以重复使用10次以上，大幅的降低制造成本，提升了使用效率。卫星回收载荷重量高达500公斤，大幅提升了载荷的承载比例。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 2024 日前印发全军。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3152亿元，同比增长 2.6%，其中大数据收入增长明显，同比增长 61.8%。 截至9月末，共建成开通 5G 基站408.9万个，较上年末净增 71.2 万个。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2024年医保目录现场谈判竞价将于10月27号到30号在北京开展，预计11月公布调整结果。新版药品目录将于明年1月1号起实施，目前共有162个通用名药品确认参加谈判或竞价。
2024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19号到22号举行，峰会主题为拥抱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数字未来，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将开展世界互联网大会杰出贡献奖表彰等特色项目和活动。
第三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昨天在湖南株洲召开，北斗产业发展蓝皮书2024年正式发布。蓝皮书显示，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北斗已成为世界一流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北斗系统服务及相关产品已输出到130多个国家。
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昨天在山东青岛发布2024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报告显示，2016年到2023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年均增长 2.9%。海洋经济回升向好，生态环境状况总体稳定。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上发表的重要讲话，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洲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大卫蒙耶表示，
习主席的讲话精炼、清晰、简洁，他围绕安全、创新、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提出了推动大金砖合作的切实可行的建议。习主席强调高质量发展，这也正是中国自己正在做的事情，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增进民生福祉。我毫不怀疑金砖国家和全球南方将因为习主席提出的建议而受益，这让我感到兴奋。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比迪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和人文金砖五点建议，指引金砖合作机制的发展，让我们看到为建设人类美好家园而付出的努力，期待泰国早日成为大金砖合作的一员。
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所长巴巴耶夫指出，
习近平主席在喀山提出的重要建议道出了人们对金砖合作的信心与期待。他谈到了打造金砖国家工业能力中国中心、金砖国家数字产业生态合作网络等具体的项目计划，这些都是极其重要的领域。我认为大金砖合作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一部分，中国正与其他金砖国家一道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展现了中国践行合作共赢理念的决心，将为全球南方和全世界带来更多发展机遇。德国资深媒体人贡特拉姆说，
习主席在讲话中强调开放、合作、包容，我认为这是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也是未来全球合作携手应对挑战的关键。
比利时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洛克图斯认为，
习主席重视全球南方的合作与发展，这顺应了全球大势。我认为金砖合作前景光明，中国将在其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国际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凝聚各国共识，将有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埃塞俄比亚政策研究所顾问巴卢德米西表示，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高瞻远瞩，同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比如和平金砖的重要性在于，有了和平稳定才能发展经济，民生得到改善才能维护住和平。习主席再次提到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包括我们金砖国家在内的全世界应共同努力，携手实现习主席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卡塔尔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迪巴特指出，
I think President Xi Jinping
习主席在峰会上的讲话强调各国团结合作、互联互通的重要性，展现了中国对建立稳定和平的国际秩序的愿景，为构建各国和谐共处、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
本台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4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已彻底摧毁黎巴嫩真主党的高层指挥系统，以军与黎巴嫩真主党的作战有可能彻底结束。以军称，以空军过去一天袭击了黎巴嫩境内数十个真主党目标，截至当天15点，约有120枚真主党发射物从黎巴嫩进入以色列。以色列北部城市阿卡采法特及加利利湖周边地区当天频繁响起防空警报。以军当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23号有4名以军士兵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中死亡，6名以军士兵受伤。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当地时间24号晚再遭空袭。黎巴嫩政府紧急委员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自去年10月8号黎以冲突爆发以来，黎巴嫩已遭受10950次袭击，造成2593人死亡，12119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领导层正在进行密集的政治和外交活动，以阻止以色列实施围困加沙地带北部计划。
本台消息，两名恐怖分子23号袭击了土耳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的一座军工厂。土耳其内政部长伊尔利卡亚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土政府已确定这两名恐怖分子身份，他们均为库尔德工人党成员，两人均在与工厂保安人员交火中被击毙。土耳其空军23号深夜对伊拉克和叙利亚两国北部的库尔德武装发动空袭，打死大量武装人员。土耳其大国民议会24号通过了一项动议，称恐袭主要目的是破坏土耳其的国防工业和国家发展，重申坚决支持打击恐怖主义的决心。联合国安理会24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土耳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的一座军工厂遭到恐怖袭击事件，袭击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20多人受伤。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拉克联合行动指挥部下属的安全媒体中心24号发表声明说，反恐部队在安巴尔省北部沙漠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与武装分子发生激烈交火，击毙了9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并摧毁其武器弹药及后勤物资。
莫桑比克全国选举委员会24号公布选举结果，执政党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总统候选人丹尼尔·查波以 70.67% 的得票率赢得大选。
韩国釜山消防本部24号通报，当天18点31分左右，位于釜山东区的一座驻韩美军补给仓库发生火灾。该仓库用于保管美军运入釜山港的装备。火灾发生前，其冷冻仓库正在进行施工作业。釜山消防本部当晚调集火灾发生地附近的8到11个消防署的设备和人力，前往现场救援。
据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公共安全部公布的数据，自飓风海伦妮席卷该州后，截至24号，该州共有97人死亡，21人下落不明。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陈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